今天今日，所以呢，这个今日篇呢，根据犹太人的老习惯，每一篇文章头两个字是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如创世纪的头一个字是起初，原文是 Bereshit， 所以这个 Bereshit 呢，起初呢就是创世纪的这个书名。这也是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所指的事。它现用的译文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现代中文译本呢，译作：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今天的时候，天天互相劝勉。为什么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有一个所谓，而且这个今天呢还加一个引号，我们研究啊，这是因为啊，这个原文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今日啊，这个希腊文呢，这个名词都是分性别的，有阴性、阳性和中性三个性的。我们这里所说的 hemera 就是今日啊，它是阴性的字，阴性的字应该取一个阴性的冠词，应该是 hemera， 但是这里呢是用了一个中性的冠词，是 to hemera， 这个阴性的冠词不用，而用一个中性冠词说明作者用这个 Hemera 乃是指的是那一篇诗篇的文章，而不是讲今天这个时间不是讲时间。如果讲时间呢，他就用阴性的冠词 Hey Hemera， 他说 To Hemera 呢，表明啊指的是这一篇文章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中文译本呢，就加一个所谓今天又加个引号，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应该在这里说明这个加上一个篇，今日篇那么今日篇就怎么样呢？这里说趁着还有所谓今天，原文没有一个有字。原文的是什么？是一个教字教，而是被教。那么这个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根据希伯来文这个教的用法，是指宣读在大会上朗读。那么这个乘着还有今日这个乘着呢，原文是阿赫斯office 呢是相当于英文的 until， 就是直到直到这个今日篇被宣读，就这个希伯来三章十三节就是这个意思。从此希伯来书四章七节的话就清楚了，就是说过了多年又限定一日，今日这个今日是什么？就是安息日，因为他们是在安息日叫这个今日篇的你们今日若是听到他的话，听到上帝的声音，你们就不要硬着心。这个所谓听到上帝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宣读圣经的，所以这安息日呢是听上帝话的日子所以这个今日呢肯定指的是安息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能进入上帝的安息，现在上帝指定你们要在安息日进入同一章四章五节也把安息日同我的安息等同起来，问题就显得更明白了。 第四节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第五节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很明显，第四节的七日的安息日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也就是诗篇九十五篇所说的我的安息啊。那么这个第十节也说明这个问题啊。第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啊。这不是又是把这个啊安息日的安息同上帝呢头一个安息日啊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希伯来书三章和四章里所说安息的原文是 patapos， 这个字一共出现六次，它的动词形式是 katapao， 在三四章里面出现了三次，而四章九节的所谓安息日的安息啊是 sabbatismos， 只用过一次。这个实际上啊是一个动名词，应该译作安息日的遵守。四章九节全文呢就应该译为这样，看来安息日的遵守人留给上帝的子民。下文接着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这个像第四五节一样，又是把我们守安息日同上帝的第一个安息日联系起来了。这样看来希伯来书四章是新约圣经中维护安息日真理的最强有力的依据。关于四章九节里那个 sabbatismos 的正确译法，有一些现代英文圣经保持了动名词的形态，把它译作 sabbath keeping 或者是 keeping the sabbath。关于存留一词啊，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指着留到将来的事，就是 apokaimai， 这个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可以找到一个例子，就是保罗所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明显指的是将来的事。有人说希伯来四章九节讲的是将来在天国享受的安息，不对，因为他用的不是这个存留到将来的 apokaimai， 而是另一个字 apolipo， 这个字应该意味遗留啊，留下来。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有一个例子，保罗嘱咐提摩太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加布是一个人名，保罗在特罗亚住在他家里，走的时候有一件衣服啊留在他家，所以叫提摩太把他带来。这里这个留啊就是 apolipo， 就是遗留啊，留下来。希伯来书四章九节用这个遗留来说明啊，当摩西的遗文律法都因基督的牺牲而过时了的时候，守安息日的老习惯仍然留在上帝的子民那里。还有一个字足以说明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啊
不是留到将来享受的，而是现在就能凭信心享受的。希伯来四章三节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请注意，不是说将要进入那安息，而是得以进入。中文的时态啊还不很明显，请看英文的圣经就清楚了。英译文说的是 do enter， 指现在，不是 shall enter， 将来进入。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有一些人就说，哎，你们这么强调安息日，难道不守安息日就不能得救吗？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呢，不是那么个说法。我们强调安息日，是因为上帝强调安息日。你看《创世纪》第二章，头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他就安息，而且定为圣日。十条诫命，他把这个第四条啊，作为整个世界的中心。怎么说它是中心呢？因为它的字数啊最多，占全部世界的三分之一。在整个圣经中，你看有好几个地方，上帝强调要我们守安息日。有人说，哎，那是给犹太人守的，我们外邦人不必守，是真的吗？请看以赛亚书五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很欢迎啊，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呢，也来守安息日。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啊，五十六章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看这话够明确的吧，上帝非常的欢迎外邦人来守他的圣安息日。那么关于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我看呢，我们暂时放一放，我们先来看一看呢，这个上帝的福音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个记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我现在读给大家听。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听到了吧，这里头虽然没提到安息日，但是话里头就是安息日。有人就说，这永远的福音怎么不提到耶稣钉十字架呢？你看这个永远的福音呢，光是把这个头和尾告诉我，头是什么？创造。尾是什么？审判。这里不是说吗？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你有头有尾，当然就有当中。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福音的中心就在这个永远福音里当中。 有些人光是讲信耶稣得永生，而把这个头斩掉，把尾巴也去掉，啊，这叫做斩头去尾的福音，不行，不是永远的福音，不是全备的福音。我们要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同时也要讲他创造天地万物，而且他要施行审判，而且这里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才是永远的福音。请注意，这个福音里头没提到得救问题，但是请注意，他提到一个比我们人类得救啊更重要的一个题目，那就是上帝的荣耀。请看腓立比2:5-11，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请注意，在整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你我得救的问题。是不是不重要呢？固然重要，我们是要得救的。可是有一个比我们得救更重大的问题，就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被撒旦破坏了，什么时候？就在创世之后不久，他在伊甸园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撒旦用许多谎言来欺骗人类，来污蔑上帝。请看创世纪3，他说的是什么话。他对那个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就是歪曲上帝的诫命。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撒旦却对那个女人说，啊，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里面就污蔑上帝是不讲道理的，啊，叫你们看到这么些好吃的东西而不让你们吃，不讲理。其实他根本就是把上帝的话颠倒过来了，歪曲了。他对那个女人说，上帝的诫命你根本没法子守，十条诫命现在有人说守不好，是不是？这都是魔鬼的谎言。那个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一句话呢，查原文呢可以这么译，你们一定不死，不会死的，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你看这话多么恶毒，上帝知道一件事啊，不告诉你们，我知道，我告诉你们，因为我关心你们的进步啊。你们要吃了这个果子，你们可以升到上帝那么高的一个地位，要如上帝啊，像上帝一样啊，能知道善恶。你看这话里头是多么阴险毒辣，他目的就是要破坏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挑拨离间，自己要代替上帝，你们听我的，我爱你们，上帝不爱你们，上帝是个暴君，这都是撒旦挑拨离间的谎言，这就是他使上帝的荣耀啊被破坏了。他在开始犯罪的时候，他还有做上帝的野心呢、啊、请看以赛亚书十四章，这里十二节就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下面就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要做上帝，现在他就是想啊，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啊，把上帝的威信呢推翻，建立他自己的威信。我记得有一个做父亲的，有一次对他朋友们说啊，我这个做爸爸的啊，很有威信，我说一句话，我的孩子们都去照办。这个很简单啊，家庭里是如此，上帝与我们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是称他为天父吗？请问天父对你有多大的威信，你们说一说啊，上帝说的一句话对你起什么作用，你是不是照办？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趁你高兴，你高兴去办你就办，不高兴你就不办。各位，这样的一种宗教生活是什么呢？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要代替上帝，上帝的话要经过我来考虑考虑，我要不要照他的话去做。我告诉你，这就是魔鬼种下的毒素啊，我们要很好地检查自己，我们是不是维护上帝的荣耀，是不是以他的威信为至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天使的警告是对你讲的，要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要维护上帝的威信呐、啊。所以呀、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谈谈这个得救问题吧。如果说我现在生活在世上啊，我把上帝的话当作可守也可以不守，看我方便，听我高兴，好，那这样子来说，在我这个范围里头，在我这个小天地里面，上帝是没有威信的。那么假使把我搬到天国里去，让我去，我到天国去，我看呢、啊、也不一定很舒服的呀，因为那里的人，我告诉你，那里的天使，那里的圣徒都是 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啊。他们向来就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们没有一个说是考虑自己的意思，他们都学会耶稣那一句祷告文：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啊，这个腓立比二章五节里的话是针对撒旦讲的啊，你们再请仔细看一看啊。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这个抢夺也可以翻作可以贪的，可贪的。为什么？因为撒旦想抢这个地位，想贪这个荣誉，他要做上帝，与上帝同等。耶稣说，我自己与上帝本来就是同等的，可是呢，我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啊，人比天使还低一等啊，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就这两个字，顺服。我做了人了，那么我要顺服谁？顺服上帝，造我的主。我要顺服到什么地步？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耶稣啊，到世上来就是给我们呢、啊、做这么一个榜样。你们要知道，天上的人在天国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吗？我现在做给你们看，他是存心顺服的，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对我们说，你们要跟我来，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干不干？第九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上帝的威信因耶稣这个顺服的生活，因耶稣钉十字架，上帝的威信啊完全恢复了。撒旦所进行的破坏啊，完全给耶稣的工作给抵消了。撒旦失败了，耶稣胜利了。他这种胜利是通过自卑，通过顺服。所以你我也必须走这条路。你要得救吗？我告诉你，这是唯一得救的道路。什么？存心顺服，自己卑微，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哦，上帝说的话还要经过你来研究研究，你高兴不高兴你才做。我告诉你，你把上帝看得太低了，把你自己看得过高了，你还想得救呢？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保持一种啊听我高兴这种人生哲学，到了天国去啊，我们是不会舒服的。因为天国的使者和圣徒，他们不是说称我高兴的，他们是完全服从上帝的啊，顺服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这样的人在天国才是真正的幸福的。他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而且他们 爱人如己。我们如果光是爱自己，上帝的诫命我要经过我来研究研究才决定要不要守。我告诉你，天国没有你的地位，我们必须学耶稣的样子。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光是把他这个完全的榜样提出来，目的是什么？是使荣耀归于父上帝。那个天使说敬畏耶和华，将荣耀归给他。各位，时候到了，我们不能荣耀自己啊，我们要把上帝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专心地侍奉他。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根本不要考虑自己得救不得救，我们只会考虑上帝的旨意必须执行。行，你如果是这样子，像耶稣一样，那到了天国，你一定是真正的幸福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都是人在圣灵感动之下写出来的。诗篇119篇97节
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态度。